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0号礼拜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目前加拿大卡车司机在渥太华的抗议活动已经持续超过11日。8号加拿大沙省率先宣布取消疫苗护照。9号英国首相宣布亦都将会取消相关限制。受加拿大影响，其他国家的卡车司机亦都开始组织他们自己版本的自由车队。从荷兰的雷亚登到纽西兰的惠灵顿，从英国伦敦到澳洲的坎培拉，另一群卡车司机正计划开车前往美国国会大厦。联合组织者布拉斯告诉霍士新闻，我认为全球正在进行反对强制接种疫苗的大型运动，这个是对人权的侵犯。来自美国各地的卡车司机正在加入这个努力，我们的规模将会同加拿大一样大，可能更大。加拿大激励整个世界站起来，我们为我们在货运行业的加拿大兄弟姊妹感到自豪。在世界各地，大家伸出援手，芬兰、瑞士、挪威、德国、英国、澳洲，卡车司机正在全世界团结起来。代表加拿大自由车队出庭的宪法自由司法中心诉讼主任金马伦说，抗议活动蔓延的原因并不神秘，人类集体反对官僚滥权，民众失去了工作和公民自由，现在民众正在和平但坚定地抗议施虐者，他们说够了。8号沙斯卡串旺省政府宣布，从14号凌晨12点开始取消强制性疫苗护照，这个是加拿大第一个宣布取消疫苗护照的省份。当日沙省省长斯科特莫说，疫苗护照系统制造了两个阶层的公民，这一项政策会造成深刻的分歧，现在是采取下一步政策的时候了，就是同 COVID-19 共存，恢复民众的正常生活，我们有机会真正在加拿大起领头作用。同日美国德州州长阿伯特向德州东区联邦地区法院提出一项动议，要求阻止军方对德州某些国民警卫队成员执行 COVID-19 疫苗令，认为美国总统无权对其执行军方的疫苗令。9号纽约州长霍克尔宣布，10号开始纽约州将会在大多数室内公共场所解除必须戴口罩的规定，他不会对企业延长实行这一项措施。此前加州、新泽西州、康涅狄格州、特拉华州和俄勒冈州等民主党州已经相继宣布打算解除室内场所和学校的口罩强制令，转向实施和 COVID-19 共存的政策。9号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政府将会提前一个月取消英格兰的所有防疫限制，包括自我隔离的法律要求。自从8号在冬奥会上夺金以来，美国出生为中国队效力的滑雪女孩谷爱凌一直获得粉丝的追捧。然而在众多的媒体当中，她选择接受中纪委的专访，引发外界惊讶。谷爱凌夺得金牌几个钟头之后，中纪委网站在头条公布了4号录制的长达10分钟的影片采访。众所周知，中共不允许双重国籍。8号他被记者问到国籍的时候说，我觉得自己既是美国人又是中国人。当记者再次追问时，主持人急忙岔开话题。资深传媒人方伟表示，这个是中国国籍法第8条和第9条，加上谷爱凌仍然闪烁其词，所以他的国籍是美国已经很明朗了，所以谜底揭晓，中共找了一个美国人帮他拿金牌。自媒体人李奇质疑，他现在这种暧昧能够撑几耐？如果中国网民哪一日发现他2019自愿入籍中国根本是误传，舆论怎样对待他呢？最好的办法就是中国干脆认了双重国籍，不但为谷爱凌解决了问题，现在手持好几本护照，夜晚睡不着觉，生怕哪一日被清算的什么明星、跨国企业高管、高官子女一次性全部解决，过去想打压哪个就拿国籍来说事。谷爱凌被外媒记者多次问到有关彭帅的问题，他回避有关彭帅失踪的话题，表示很高兴听到彭帅亦都在现场观看他的比赛。当日彭帅和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和一名中共官员一起观看谷爱凌夺金， 根据天空新闻报道，一啲摄影师拍摄嘅照片显示，彭帅睇起嚟情绪低落。谷爱凌夺金之后，一直声称反对奥运政治化嘅中共立即发贺信，希望佢同队员为党同人民争取更大嘅光荣。贺信同贺电都冇提到，18岁嘅谷爱凌完全喺美国出生长大，并喺美国获得一流嘅滑雪培训。美国之音评论，好多人认为谷爱凌嘅成绩会被中共政权用作对外宣传，喺政治上为中共服务嘅工具。中共体育总局同中共北京市委嘅贺信，睇嚟印证咗呢一种讲法。北京冬奥嚟到第三日，中国队获得嘅两枚金牌充满争议。7号，中国队任子威等三名选手同匈牙利队华裔兄弟刘少林、刘少昂喺冬奥男子1000米竞速滑冰项目当中争夺金牌。任子威开跑一直领先，但喺第四圈被刘少林超越，呈现拉锯之势。但在冲破终点的时候，刘少林遭到任子威推挤跌倒，不过刘少林仍然取得第一名。但在裁判重新审视影片之后改判，认为刘少林两次犯规给予黄牌并取消成绩，任子威递补金牌，队友李文龙拿下银牌，刘少昂获得铜牌。有网友说，任子威大动作推倒刘少林却未受处罚，两人在终点线的推挤引发外界争议。此前在男子1000米竞速滑冰项目当中，原先世界纪录保持人韩国选手王大宪和李俊瑞在准决赛当中分别拿下第一、二名，但双双被判犯规无缘晋级，反而让任子威和李文龙顺利进入决赛，引发韩国网友愤怒。首尔新闻网站发表一篇文章，全篇只有10句，就让东道主中国拿走全部奖励啦，可见发文者的愤怒。5号在2000米混合接力小组赛当中，中国队原本输给匈牙利和美国，排在第三位，估不到裁判赛后看重播，说美国队选手中途犯规，中国因此进入 A 组决赛。中国队在决赛的时候最后以 0.016 秒之差击败意大利，夺得首金。不过最具争议的都是准决赛的判决，美国选手皮维洛托被指阻碍到中国选手交接，被判失去资格。他赛后表示，我根本没碰到人。此外，在女子500公尺短道竞赛滑冰八强赛当中，中国队的范可新将场上障碍物推向前方加拿大选手查理斯，造成对方摔倒，但最后自己亦都被摔倒的查理斯绊倒，未能够晋级。这段影片在美、日、韩等地被网友转载，纷纷嘲讽范可新的行为，害人不利己。网友批评，这个是个熟练的动作，一定练过。影片上传不到一日，就已经有超过800万次观看。到编辑截稿为止，9号的短道速滑男子1500米半决赛当中，任子威被判罚阻挡犯规，无缘决赛。赛后任子威在接受传媒采访时说，比赛完了就想到有可能犯规，我出现了低级失误，想法太多了。任子威和匈牙利华裔选手刘少昂、加拿大选手哈梅林和韩国选手朴章赫竞争，最终任子威手臂阻挡被判犯规，刘少昂和朴章赫分别获得小组前两名。日前，俄罗斯已经部署了全面入侵乌克兰所需要的70%部队，美方预计在冻土融化之前，俄罗斯可能会在72小时之内攻陷乌克兰首都基辅。在这个危机关头，全俄军官会议主席伊瓦绍夫少将发表了给普京和俄罗斯人的重磅公开信，明确表示反对普京发起的俄乌战争，要求普京引咎辞职。时评人蓝雪认为，法国、德国、乌克兰和俄罗斯听日将会在柏林举行由四个国家外交人员所进行的外交对话。在这个时候，俄罗斯内部出现了强大的反战声音，公开要求普京辞职。这个时机恰好说明俄罗斯内部并不团结，普京有可能对乌克兰进入的入侵行动在俄罗斯内部遇到了强大的阻力。 伊瓦绍夫在信中表示，乌克兰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有权进行单独和集体防御，对乌克兰使用武力将会危及俄罗斯本身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使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永远成为致命的敌人，造成双方的巨大损失，并和北约国家陷入冲突。此外，俄罗斯将会面临最严厉的制裁，成为国际社会的无赖，并可能被剥夺独立国家的地位。他代表俄罗斯军官要求普京放弃挑起战争的犯罪政策，并且辞职。今个礼拜一，拜登刚刚同德国总理索尔茨会晤，表示两国正以协调的方式对抗俄罗斯。同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到访莫斯科，同普京会谈时表示必须加紧行动以避免局势恶化。蓝述说，一旦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整个西方世界将会一致对俄罗斯采取严厉的经济制裁，普京有可能失去他所有在欧洲的重大的经济利益。在这种情况之下，内外的阻力都已经非常大，而德国和法国又从中进行和平的斡旋，应该说让这个乌克兰危机有可能得到和平解决出现了一丝丝的曙光。八号，大陆演员张玉娇在社交平台发文，宣布自己已经正式退出本山传媒，并表示不再沉默，所有的恶人自有天收。张玉娇说，前夫和赵本山合伙做生意，在长春的刘老根大舞台，几千万的投资血本无归而破产。此外，刘老根大舞台所有贵重的酒品和家私台凳都属于前夫，是真金白银投入去的，但是全部滞留在当地，无法变现取回。张玉娇点名赵本山，声称不忍心让前夫遭受陷害的命运，自己一定要站出来发声，全面公开此事。张玉娇2009年加入本山传媒，曾经红极一时，后来销声匿迹，直到他的最新消息公布之后，才知道他生了双胞胎之后却离了婚。他直言是赵本山的破坏导致他人财两空，前夫和自己离婚是为了保护自己，因为法律规定夫妻婚后的财产和债务都属于夫妻的共有财产，自己只有和前夫离婚才能够不让自己和孩子背上债务。张玉娇在社交平台说，这几年来他承受了很多委屈，现在终于可以放松了，今后要开始反击。他坚信恶有恶报，所有因果关系老天都会自有安排。他还表示，自己早在三年前就已经看透赵本山，直指对方暗中操控他人命运，从那个时候他就决定离开本山传媒。大纪元此前报道，2000年江泽民通过春晚发现了赵本山，江泽民的军师曾庆红亲自召见赵本山，让他在2001年春晚上利用小品诋毁法轮功，并说这个是江主席的意思，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于是赵本山和范伟、高秀敏在2001年春晚上炮制了卖拐节目，但卖拐之后，高秀敏和同居男友何庆辉连遭恶报。重庆事件之后，赵本山被曝光是薄熙来和周永康密谋政变的核心人物之一，被列为政变之后的文化部部长。薄熙来落台之后，赵本山的丑闻屡遭官媒起底，一度成为中共江泽民势力溃败的风向标人物之一。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